我们每一个人闭起眼睛来修定的时候，都觉得心像野马一样，对不对？管都管不住。你要问那个管不住的心是什么，我说那颗心就叫做年轻嘛。你心如果不是太年轻，怎么会像野马一样？如果你的心还像野马一样的年轻，你就应该 let go 嘛，让它拖着你怎么样，努力去实践佛法才对啊。你凭什么把野马一样的心情当作是散乱心，而又把这个东西当借口说自己已经老了呢？一个老的心，心应该更定才对，不是吗？因为累到不能动了嘛。佛法的定就是不动嘛，就是不散乱嘛。你的心如果真的倦了，真的累了，真的烦厌了世间的一切有漏的因果，你应该要停下脚步来，你应该要对镜心不乱才对嘛。为什么你眼睛闭起来，心仍然是狂乱，像野马一样拖都拖不住呢？而你又反过来拿个借口说，我做不来了，因为我心动不起来了。你可以那么像野马一样去动转你的烦恼，你为什么不能用野马的力气去动转你的佛法呢？拍谁吼，把你们当小孩一样的骂，但不是在骂特定的谁啊，包括我自己在内。如果不借着这个上课，我也没有办法忆念起过去的老师他们的声音，他们在呵斥我的殷殷的教诲。我不借着这样子的学佛，忆念不起过去老师的教诲，我现在根本没人可以管，你懂我意思吗？现在谁可以管得住我？说佛法的名相，我比很多人都懂啊。我皈依过的老师，现在只剩下一位最近一次皈依的孟山老和尚还在，他老人家已经93岁了，而有远在大陆，根本管不到我，懂意思吗？还有一位也是很近期才皈依的阿舍离成观法师，还在美国嘞，对不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你的人呢、啊，老是脱离到师父的言教以及意思管束的范围之外，当然你可以自己觉得很自由，不过这到底是幸福还是灾难，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所以呢，有句话，有父母的孩子像怎样，那个歌我不太会唱啊，但是很动人，这也是我看星光大道学来的，超级偶像学来的啊。但是我要说，有父母通好骂你的孩子啊，才有出脱的机会。如果没有人谈过尬西哇，这一个如野马一样奔驰的心呢、啊，什么时候才会为什么理由停下来？难道是要等生死来的时候吗？所以信，自己要信佛、学法、断惑、成圣僧这件事情，如果你不能够信，你就无法入功德之门。所以信为什么称为道源功德母？其来有自。第二个，佛法大海，唯信能入，唯智能度。那么既然佛法浩瀚如大海，那我们愚中怎么能够学得完，又怎么能够骗学得懂呢？所以这边说了，唯信能入，入者旁边请注明一下，如孔子所说的颜渊一样，佛法呢萨婆若海，哎呀，那是浩瀚无涯，对不对？佛法无量无边无数不可计算，那你于中这么大量的佛法当中，你应该要怎么样用什么态度来学习呢？唯信能入。唯信能入什么意思？取一瓢饮，取一瓢饮不是告诉你一门陷入，陷入在一个法门当中就不得出拔啊，不得出离。唯信能入的一瓢饮是什么意思呢？取了义之行，什么东西你相应，什么东西你做得来，什么东西你能懂，了义者就是跟你的心能够起相应行。凡是你学习过的正信之法，凡是你能够正信相应者，就是你的入手啊，就是你的下手入门之处，这就是唯信能入。哪 一件事情能够启发你的信心，能够让你的善根发起，你就好好在那一门当中多多以慧观察。为什么还是告诉你要以慧观察？因为到了后后时，你会发觉以前的了解并不真的正确。但是凡是对你不信的，凡是信的就要用慧来观察，凡是不信的要用因重心知道。不是我今天的能力能了解的，这是佛所说的甚深意。祈愿有一天，等我文字障消除了，等我烦恼障清薄了，愿佛加持，让我能懂甚深意，对不对？就是祈愿啊，这就是回向啊。回向有一天你的悟性能够开发啊。所以信要具足这两边，第一边凡是给相应的就以慧观察，凡是不相应的就以因重心来回向发愿，等待般若船把你载走，载到涅槃的彼岸，能够卸脱这一次又一次摆在你眼前的文字障碍。这就是为智能度的意思，这是为智能度的意思。好，翻过来16页第二行，阿舍里写的文章说啊，唯有智慧之人才能够令人度脱，然而信是五种善根的开始，由具有信的善根而能够起修，由信而精进修行，而念念不忘呢，于念念中不忘不失正念，那个念麻烦加个引号。那么由这个正念呢，故能定啊，故能得定，由定中呢修慧观，故能得无漏慧，那个慧也加个引号，这样就开出了信、静、念、定、慧这五种善根。等到无漏慧积聚成就呢，就得到了慧根，慧根成熟了就是智慧成就，而智慧成就便能断烦恼，得解脱，证菩提。这是他整个五种善根，为什么我们说三乘共这个五善根，他的生与次第就是这样子的过程。好，第三颗信如根，这一颗文字只有一行半，但是我认为是本文当中这一段文四种当中最重要的。什么东西都得要有根，什么东西都要有根，而所谓根它有几种功德力。第一种根能够让你紧紧的抠紧你的心地，因为根生在地，依于地，那个地不是指我们四大土石为大的那个大地，地者是指我们的心地。如果佛法它不能够生根，牢牢的在心地上依止于心地，发起种种的功德力跟作用的话，所有的佛法都如过眼云烟一样，飘忽飘忽的，完全一点滴都不受用啊，完全一点滴都不受用。所以呢，这边讲根第一个目的就是要能够依止于心地。第二个，你从外面呢，你从外面吸收出来的东西呢，吸收出来的东西呢，就要能够回到心地上的根，它才有办法茁壮它的茎，开叶、长花、结果，对不对？所以你要慢慢的抽你的枝，长大你的枝芽，一定要有根。这刚才讲了，要有依止心地的必要性。第二个，根的作用就是吸取真正的养分，不会着在向上。凡是你能够用心地消化一切的法，不着在那个向上，只取它的法性水，只为了要长养你的法身，而不会去着在一切法的向上，这样子你这个树才会得以发荣滋长，开花结果。根绝对不是往外攀援的，根绝对不是往外取向分别的，根绝对不是往外去跟别人斗争戏论分别的。根的第一个功德就是一定要依止于心地， 把所有一切东西消归成自性。第二个，消归自性的东西就会从向上远离而变成了法性水，才能够得以受用。如果你老是着在向上，是不可能发荣滋长开花结果的。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信如守，这一段文的第四行第五行。有的人佛学的知识很丰富，学问大得很，讲得头头是道，可是却不肯起而行之。墨学有好长时间都是这样，那么连拜个佛也不肯，念几声佛号都觉得很辛苦，甚至认为没有什么必要，而他却自以为在学般若。其实他只是对经中的文字上的研讨有兴趣而已，若论起实修啊，则复之绝如。这老实讲，这个问题就是所有学经学论的人共同会有的一个缺点。如果你今天学的满脑子的佛法之见，却没有半丁点真正的实修的功德，而实修也绝对不是向上的问题而已，懂意思吗？实修是指你今天在佛堂法堂，你的用心的善巧要如法而行，如理用心去思维，对人对物应对进退之间也能够如法，也能够如理，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契机。所以契机如法如理，真正付之于三业的实践，才是真正的行者。如果只是懂是不够的啊，只是懂是不够的。好，接着翻到第十八页，所以我还是不得不要讲这句话。我不晓得你们一个礼拜花多少时间听佛法的课程，我觉得你们应该要花多一点时间，至少跟你来上课时间至少要一比一的时间，甚至我觉得都应该要七比一的时间，去在家里独一静处专精思维你听课的佛法。所以老师说一句话，我觉得了，依平常人的本事，尤其各位很多学长都在上班呢，其实应该一个礼拜只听一堂课，其他的每一天都在复习这堂课所学习的东西，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态度。然后呢，每一个礼拜，每个礼拜天，基督教叫做休息日，我们呢叫做修行日，对不对？找一个地方独一静处精进用功，精进用功，我只是这样建议吧，不然怎么办呢？好，第十八页修行次第。或许你们会说，那老师你自己这样先做，不要激我，我会哦，这样的话我一个礼拜就上一次课，我真的很乐得轻松，我现在这种心情很严重，我现在这种心情很严重。 OK， 好，但是有些答应过的事情我还是会做完。十八页修行次第，信解行证。第二行，我们正信学佛啊，其次第一定是先要有信，而后才能有正解，正信正解之后才可能开始起正修行。所以我们在开经记隔壁一行啊，开经记中说，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每次在法堂上念这个开经记的时候呢，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意思呢？就包括了底下几件事情，第一个见闻，第二个信受，第三个信解，有没有？见闻已经现前了嘛，信受这个是一个关键，那么再来呢，你到底有没有正解呢？这是一个难处，这是一个难处。我们见闻，这是个动机的问题，你为什么动机来学佛我不知道，但是我尊重各位跟我一块在那边共同学习，可是我讲的话也纯粹供各位参考，纵使你们也都愿意听进耳朵里面来，可是你们相应不相应，能不能够信，能不能够受持，我不得而知，这是我控制不了的部分。那么对于你们的正解与否， 我一定要看到你们表现出来的三业，我才知道。所以啊，我们班长今天写了，今天准备的那个问题的纸啊，以后啊是要放到后面，不是，就是法堂入门的地方啊，空盒子摆在这儿，让他们拿那个纸啊，写完了以后呢，丢在你的盒子里面，好不好？我想你们每次来上课，能够早点来，早点来，不是止静，静静心，要不然就拿起一张问题的纸，自己静下来，写心得也罢，写你的问题也好，那么丢到这个问题的篮子当中呢，我们收集起来，我觉得比起赶进度，及时的解决你心中的疑难，或者是分享你的好的心得，可能我觉得都比赶进度来的要紧，这是我现在的心情。好，所以希望各位学长能够跟我这样子相应哈。好，第十八页倒数第二行说啊，这个诵法华经呢、啊，但是却不解佛意，岂不是与意做仇家？那个意啊，旁边多写几个字，第一意。所以今天呢，你诵经，老实讲，诵经应该是背诵的意思。可是我们今天呢，都只是念诵。好，你不管能背诵也好，或者能随大众，或者是自己独修的时候诵经也好，对于内文，你都应该要解佛意。像啊，前天晚上地藏菩萨圣诞的晚上啊，我们在那个禅堂当中啊，一块念地藏经，我们一口气念完。为什么我强调读经要一口气念完？因为呢，如果你把地藏经分成上中下三卷分段念，而每一段念中间又隔个半个小时放香休息，你来念中卷的时候就完全忘了上卷的内容，留下依稀宛然的一些印象，那你根本接不了中卷的内容，中卷又入不了下卷的内容，整部经的佛意啊贯穿不起来，你根本不明白念归念了，整部地藏经的意思是什么，你完全不得而知。那么文意都不得而知，怎么能够见第一意呢？那不是与意做仇家吗？所以我自己喜欢的诵经是碰到法意的部分要念得慢，碰到一堆名相的部分呢要念得快，碰到咒的部分根本停都不需要停，巴拉巴拉巴拉就过去。如果你念的会有什么缺漏，为什么我们诵经的最后要有补阙真言的理由？因为我们总是会有闪失，会有吞口水念不下去的状况，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诵经本后面会有补阙真言的理由。而你念经之前都还要进身口意业，对不对？发菩提心，这些事情都是为什么会有诵经的仪轨当中安排那样子的次第，安排那样的次第，本来应当要前善中善后善，可是我们今天都因为行方便从权的关系呢，所以老实讲都会造成很多的不解佛意的问题现象。所以慢慢的吧，我觉得有机会陪同各位，我们不能一下子就要求到完全百分之百的如法，而且如法这件事情是没有圆满的，懂吗？圆满的，因为只有言下开悟才是如法的，懂什么？如果你念佛不见第一义是不如法的啦，懂吧？这标准是高的啦。所以呢，诵经啊，如果不解佛意啊，你的心就被经转，你心不能转经，心要用来转经轮，心不能被文字所转啊，这才是诵经的意义啊。那详细请看六祖坛经。好，十九页第一行，解究竟并非最终的目的，解了之后还是要去行，而且要马上行，请把马上行用荧光笔画出来。马上行什么呢？不是行经上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话，而是要马上行你做得到的部分，而做得到做不到决定在你的愿，不在你的能力。因为你的能力表现会有多少，是你的表现的部分，不是你能力的全部，记住吗？能力并不等于表现，因为能力并不等于表现，你做得到的部分只是你这一次的表现，所以愿 比去做更优先。如果你没有愿，你根本不会去做。你没有愿，你就会以你今天勉强去做到多少，就以少为主。如果你没有愿去做，遇到一点困难，你立刻会打退堂鼓，对不对？我已经很勉强我自己去做咯，对不对？你还给我找麻烦，对不对？谁管谁啊？咱俩不管你了。这就是没有愿的理由。所以一定要有愿，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你要知道，今天你做得了多少，别人受不受用，都是因缘。因缘就交给因缘嘛。你的心不需要去负担那么多愁嘛，不需要去面对那么多的困难嘛。做到多少有多少表现，那就是交给因缘。但是呢，你能做的事情就是马上行。所以我依稀听到啊，地藏菩萨所说的话，对不对？知道了就去做啊，还在那边丢毒啊，懂吗？他一旦有个心，就定下来问佛，看到佛像好，就生了一个心，就起一个问，听到佛的声音跟他讲，他立刻回家就照做，七日七夜不眠不休，直到得到好像为止。地藏菩萨是多么一个马上就行的人，对不对？行多久才会见功德相？每个人的因缘不同，记住，不要去求结果。回到刚才我跟各位讲的那八个字，取佛所行，入无所依，这是没有拿一个准的。什么时候的圆满功德会出现，是没有一个准的，你绝对不能够得一个定数。你纵使像老师那边领一个加行，老师跟你讲说念佛八万，日念一千，你今天念一千，可能花了一整天，隔天念一千，半天就做完了，你另外半天干什么事？打闲差？搞戏论吗？你就加码到两千呢，加码到三千呢，你会发觉越行是越容易的事情。这就是马上行背后所代表的意思。不能说等到所有佛法都解完了才开始行，这是不对的。所以呢，信解行证其实都是少分少分，一直不断的辗转增上，绝对不是信了多少以后才开始解，解了多少之后才开始行，行了多少之后才开始证。证，我对于行证的证的解释，是你去做了以后呢有所体会，就叫做分证。证不能够求满分，证一定是从分证开始，做多少分证多少，绝对不能一做就要求满分。满分，老实讲，你不管做到多么圆满，满分唯有一人，是谁啊？佛。你保持这种态度跟观念，你才谦卑的下来，你才不会起增上慢，才不会升起有所得的心，这是重要的事情。所以第三行下面他说啊，解一些行一些，解了即行，如此解行并行方可，这便是解行并重。解行并重或者解行并进，日后才能够达到解行相应。解行相应以后呢，才能够有所证悟。至于证悟这两种境界，留到以后再说。其实不难，但是阿舍离说留到最后，表示说前面这段话，信解行根本都是一念心的问题，懂吗？好，这件事情是过来人的话，你们一定要听啊。可是我觉得啊，唉，千金难买早知道，我如果17岁学佛的时候就知道这件事的话，也不用耽误到今天了。好，二十页，52个阶位的修正。这边所谓的52个阶位是指什么呢？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跟妙觉，这是华严经的52个阶位。啊，52个阶位。然后呢，这段文的倒数2、4、5行。比如立根人之修行不着一戒处，即使得到任何善境界，心也不生贪念，马上就往上往前去迈进， 好像就是坐直达车一样，中途不停车，直趋目的地。然而如果是钝根的人，则处处取着，有一点善境界便贪恋不舍。这句话请画下来。有一点善境界便贪恋不舍，不愿意立刻往前走，一定要慢慢的受用受用，这一下好不容易得到修德的境界，于是就变成像搭慢车一样，每站都停。这就是为什么高铁跟现在的台铁有什么程度上的不同啊？停的站少嘛，中间用一个不讲停的态度继续往前奔驰嘛，把你的引擎的能力开到 power 可以接受的边际嘛，是不是这样子？可是你要中间经过的站，请问高铁从南到北要经过的站，难道会比台铁经过的站来得少吗？该经过台中，高铁会不会跳过台中？该经过彰化，台铁会不会多一个彰不化？会不会？不会啊，高铁要经过的站跟台铁要经过站一样嘛，只是今天我们经常啊要搭慢车下车去逛一逛，逛到满意了之后呢，才会再等下一班车，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老实讲，你是立根跟顿根完全都是学习的方法，而学习的方法又代表了你的目的，你的目的就决定了你是顿根还是立根。请注意，顿根跟立根决定你个人的动机跟选用的方法，而不是代表你有多聪明。绝对不要在今天以后说立根的人比较聪明，顿根的人就比较钝、愚痴、笨。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学佛的动机跟他所采用的方法。所以对于钝根人适用的方法，对立根人完全不称没有效，对立根人有效的方法，对钝根人也不生方便。不是方法有对错，不是方法有好坏，都是因为你的根适不适合。根就是你的个性，都是因为你的动机，就是你的偏好。所以请记住，我们今天跟什么法门相应，完全都还是源自于自己的偏好。如果你久久用这个法门，没有进步，没有任何进步。当然呢，有没有进步也还是要看老师对你的要求的标准。如果你身边根本没有老师给你安排进度，给你设定一个高一点的标准，去打击你的我见跟我慢，如果你身边没有这样子的善知识的话，我们很容易依照我们的习气来讲的话呢，都会以少为主。我告诉你，这绝对不是善境界，不是心中没事就代表平安，不是心中没事就真的没事。在佛白法里面呢，在白法里面呢，有一个叫做圆缺的真如，叫做非则灭真如。非则灭真如是什么？你心遇到那种空心的境界，哎呀，就体会到一种法喜遍满的感觉，可是那只是圆缺不显现而已，懂吗？因为烦恼的缘不具足，你没有遇到让你今天的心调动不安的情境而已。你处在自己很安全的领域里面，你处在自己还很胜任的范围里面，这是你的危机。可是往往人在这种顺境跟危机当中完全不加察觉，对不对？而这样的情境只会令你生什么可乐之想，只会令你生安乐的、稳当的、决定的、就这样子到底的想法，绝对不会想要去接受考试，也没有准备去接受随时随地的考试。我在方面呢，我觉得我最近有进步。上个礼拜六还跟学长分享，上个礼拜我遇到一位师姐，我八点半九点左右到这边基金会来准备念书，她突然跟莫变鬼一样跑到我的身边，脚步完全没有声音啊，然后跑来就跟我讲一声：“我想自杀，我想自杀啦！跟你讲，我想自杀啦！”你们心中听起来会不会怕？ 会不会怕？哎，我那天花了一早上，花了一整个早上，一直到十一点半，跟他说拜拜。然后呢，他跟我说谢谢你跟我讲话，那表示这还是一个还蛮不错的 happy ending。我就给自己赞许，摸摸头，没有文殊菩萨摸头，我就自己摸。我真的最近比较勇敢一点，真的最近比较勇敢一点。真的不晓得什么时候菩萨考试啊，真的不晓得什么时候，所以啊，随时准备吧。好，二十一页，综合以上所言，信是修行的根本，也是菩萨道入道的初阶。又关于修行的根本，广而言之有两种根本，一自根本，二他根本。所谓自根本是由三种心所构成，信心、菩提心跟悲心。事实上，悲心应该是被排在菩提心之前，这是阿舍利他的意见。所以如果照这个意见的话呢，悲心如果在菩提心之前，那么悲心是菩提心的根本，那么由菩提心就会发起愿，所以请在菩提心的旁边加上个愿，有愿就会去行，有行就会去证，证了之后就会起正信。所以整个火车头从悲心开始，因为你看到众生苦，这是悲心的基础，所以悲心的旁边请多加几个字，见众生苦。不是只是觉得你好苦，因为很多现代福报很好的人根本这一生呢，咬着金汤匙，根本一点苦难都不发生啊，根本一点苦难不发生，所以他从自己的苦生命经验当中找不到悲心发起来的基础。可是往往我们会发现，见众生苦，我们都会觉得兄弟登山各自努力，我今天会有这样的福报也不是一日可得的啊，所以大家努力吧，他也不起悲心。所以我觉得啊，入佛道的根本就在于见众生苦，你会起什么样的想法。如果你见众生苦，你就会想说我可以做什么事，可是当今的人只愿意捐点钱，不肯去学习菩提的智慧，不肯像释迦牟尼佛当时年轻的时候会问，为什么人世间生老病死这个苦是解决不了的，他要去追求这个答案。所以呢，悲心在佛的心地当中，他会起菩提心，菩提心就追求智慧，而会就为了众生苦的解决去追求智慧，他就会发愿，发愿之后呢，他就会去有学有行，所以行的不旁边呢多加个学这个字，因为不学就是行，这是盲啊，那是盲目的。所以有愿了之后呢，他就有学有行，学行等分了以后呢，就会有证，有证了以后，他的结果会令你生出真正的信心呢。啊，这是我读文以后所生出来的一个抉择。所以最后一行21页，长养成就性根就是修行的第一步。所以呢，以上我所讲的从悲心、菩提心、愿、学行、正到信心，其实是发起正信的前行。而这边所谓的修行的第一步的修行，请旁边请写修道位，是入初地以上的修道位，这才是正行，之前都是加行而已，懂吗？所以入地以前的行都只是加行，就加工用行啊，添油加柴啦，给你买足了各种资粮，排除了各种障碍，都是为了你走更远的路所做的前行准备而已，那还不是正行。所以不要把前行当作是正行。很多现代人，昨天也有学长写了一个小条子跟我讲，老师你叫我们禅修，为什么只叫我们减量减餐乃至于持八关斋，还有叫我们开始缩减睡眠，为什么只讲两件事情？他说啊，四禅波罗蜜有25前方便，欲界师地论有五种定之粮，你却只叫我们做这两件事。我是只叫你们做两件事情都做不来了，我如果排25门功课，5门定制粮全部功课表排下去，你们不就躺着给我干了吗？ 如果连前行都做不圆满，你谈什么正修行啊？不是我欺负啊，不是我看不起各位学长，实在我们在家人难修行的多了。所以呢，不要好高骛远，你今天的资粮都不具足，文思资粮都不具备，少分文思资粮所学习的东西又做不了，少分做得了的部分又得不了功德，少分你如何能够起正行呢？心中少分明白，就会跟就会像我们洪学长一样满心欢喜了，就觉得自己有修有正了吗？不是的呀，只是因为你有正见正思维而升起的法乐而已，会让我对于今生的后后时，乃至于对来生生净土，或者能够成熟善根，更有信心而已。所以老实讲，甘愿一点。我跟各位报告，你不要去猜我今天的功德到第几果第几个位次，不用乱猜。我今天还在信位修行，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入信位修行，就真正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你所有佛菩萨念完了，就是这些功德还在信位的功德而已、啊、懂吗？所以为什么我要花这段时间跟各位一起陪着我来共同学习阿舍离的这一篇大乘信位菩萨的修行。阿舍离在闭关三年之后所写下的文章，他还是规劝我们、啊、回归到根本打地基啊。我上个礼拜六就发漏忏悔了，说我啊过去生啊，不是过去生了，不是我这一生的前生了，是我前半生了，都啊好学般若为主的这些大道理，少去真正去实修一些根本的家行道，真的自以为自己四肢变聪的厉害啊，这是我的问题啊，这是我的问题，所以跟我相应的人多半也有这个问题在。阿弥陀佛，希望不要把各位带坏了。所以我一直说啊，希望我来得及修正我的错误，希望我来得及让你们真的懂佛法的真实意，好吗？好，翻过来22页，他根本，他根本为什么要信自根本之外还要信他根本呢？不是要信自己的自信就好了吗？记住，自信如果不来自于信三宝而有所学有所行有所解有所证，你根本不可能发起正信，对不对？你怎么可能信入自信呢？所以呢，你要信自根本还是要依于信他根本。所以这边就说了，信他根本的他根本就是三宝，指的是佛宝、法宝跟僧宝。自根本的三心，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信心、菩提心跟悲心，是殊胜的因，我们称为叫圣因。而他根本的三宝是殊胜的缘，称为圣缘。请把圣因跟圣缘画下来。这边阿舍利就讲了，因跟缘两者我们常常合起来一块讲，这两个字也往往混用，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如果你要详细推究则实在不同。内者为因，内旁边请写自己，自己的发心决定是一切法要成就的清因，如果你不自己发心绝对成就不了。可是一定要依外者为缘，外者是外三宝，你纵使要成熟自信三宝，你还是要依着什么常住三宝。如果你不依着常住三宝，你怎么样能够发起自信三宝？你如果不依着常住三宝，你的自信三宝往往都是自己意识分别的胡思乱想，自以为是。好，这个是内者为因，外者为缘。阿舍利很体贴的又讲了，近者为因，远者为缘。很多人呢都要称说自己是过去什么什么修行人再来，不要忘了，不要忘了，近者才为因呢、啊、我要看你这一生学什么做什么，这才是关键。你过去生 哪怕你是几果罗汉几地的菩萨再来，都还是要借着这一生的善知识开发你的善根。如果这一生你完全不经过学习，或者还是玩老掉牙的游戏，纵使你是古菩萨再来，大行者在视线，你还是要一样一样学，一样一样行，重新再陪着众生去信解行证，一件事情都跑不掉。所以不必去夸耀你过去生是谁，而当今的佛教界大有人在，大有人在啊，大有人在，我不点名了，实在是应该要看看，近者才会赢，近者就是此时此地此刻我所做的事情才是重要的，如果我做的事情并不是佛所行，你是几果罗汉再来，我还是不当你一回事。而何为佛所行？能够用金律论印得过去的才是佛所行嘛，对不对？好，你说每个人都拿金证来做佐证，那金证的佐证可多了，经过各种交叉辨析，你都能够考试考得过，这才是重点嘛，对不对？而佛法就告诉你，取佛所行，入无所依，根本没有人可以称说自己是决定的圣者，你何以能够说我是古佛再来，而可以不用学，而放旷用狂慧狂惑他人，这是不行的，这是不行的。用这样子的内因外缘，近因远缘，亲因疏缘，于内若有圣因，外就能够感应什么圣缘，请记住这个。所以什么东西最大？内因最大，近因最大，亲因最大。如果不靠自己发起因地心，绝对不可能感到外法为缘。所以不是佛不守护你，不是佛不加倍你，不是佛不来为你受记，是你的心不相应。所以要启动这个法界的能量，这把大钥匙在于你这一念心，而不在于佛应不应你。所以很多人就会跟别人狂惑说，什么什么佛再来为我所加倍，那是好像，那是好像。问题在于，因为这个好像，你能不能够升起真正修法的心，去实修实证，这才是重点。如果你的智慧还是需要借由外相来启发，你还不是上上根人，你可能解错消息，自作多情，仍然还有这种建魔的因缘。所以着相绝对不是好意，绝对不是好事，着相绝对不是好事。但是见好相应该要生好心，好心是以涅槃为上首的修行心，这才是好心呢。如果你不能够因为见好相而发起修行心，不退转于道，你见什么好相，老实讲都只是长你的狂慢而已啊，长我们的狂慢而已。所以一定要记住，所以呢，我们若能够依清净性而自发悲心、菩提心，让我们的内心当中有圣因，这样子就能够感得佛法僧三宝的圣缘之护念加持，外感圣缘，此中圣宝也包括了一切的善知识，圣因又可以称为了因。旁边请写般若。为什么了因？就是你能够明白现前一切对境都是对你成佛的增上缘，你不会错认消息，所以你要内有了因的般若智慧。所以圣缘又可以称为叫做缘因，缘因的旁边呢就请写解脱。还缺了一个东西叫做正因，你补充在旁边天的部位。正因指的就是法身了，好，一定要入无所依的法身，这才是真功德。如果入不了无所依的法身，还要依到一些的外相，还要依赖自己的名言分别心，还要依赖别人的认证， 受祭、许可，这些都不过都是外向的显现而已，都还是有违法。我还记得看过一部电影，是一个大概7岁的孩子就拿到全省的西洋棋冠军，他父母亲觉得他是神童，就带着他去骗找名师，后来遇到一位名师跟他学棋，他只要表现的通过他一个棋局的考试，那个老师就给他一张奖状。后来这位神童就为了要得到老师的奖状，刻意去做很多老师不许可他的修行，结果呢，老师有一天生气，他就拿起他的手提袋倒出一缸子空白的奖状，他说这些奖状你自己去填，你要填几张你自己拿去，当你得到外法的印证，如恒河沙一样，那么多的空白支票，随便你填多少数字，随便你取用多少张，请问那个时候的功德是功德吗？那个时候的受记是受记吗？那个时候的善根是善根吗？那个时候的保证有什么力量呢？如果你不晓得，原来法身是骗一切时，法身是骗一切处，法身是随时随地都在接受一切有情无情的考试，永远都没有人可以保证你这一关过得去，下一关能不能够还考得过。所以谁能够骄慢呢？你懂法身的真实意，你就不会认为修行是这么干单的代志。但是我还是要说，修行不难，难在你的心态不正确，因为我们无始劫来的习气让我们的发心不正，于是呢，因地心不正，果必迂曲啊，果必迂曲。所以懂得了因的般若，原因的解脱，一定要来自于正因的法身功德，你一定要有正信。如果没有正信法身的功德，我想释迦牟尼佛在现前也很难拿我们怎么办吧。好，倒数第二行，这三种根本为什么都说是心呢？因为一切修行的根本在于心，在于自心、自信。自心跟自信不一样，自心旁边请写正字，自信旁边呢请写真如。这是唯识的讲法。而正智来自于何处呢？正就是正确的正，智慧的智，而正智就是般若波罗蜜。正智就是你明白圆成实相的道理，正智就是知道这一切的分别就是起于你的心意识。好，这有很多很多的说法，我们不在这边卖弄哈。那么所谓的自心，就是你能够正确的分别一切法的缘起，而不会在所生法的名言相上去自作多情、自以为是，自己以为你的成见就是决定了，就是圣解了，就是真理了，就是至高无上不能够改变的真理。如果你这样子升起成见，你不了自心，一个不了自心的门外汉怎么可能证一切法的真实自信，所谓的真如呢？所谓的真如呢？好，这个是我们所谈到的。上课前呢，一位现在理的光头的学长，他今天没来听我的课，据他说明天他会来，可是我对他每次都有一个烦恼的心情会出现，可是我每次都无法对他开口，我只好趁着他不在的时候啊，背后讲这段话。他每次都要翻一些书跟我讲到他回想到他某一个法相词典啊，某一部经某一部论，他记起来的一句话应该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啦， 他上个礼拜二下课的时候来跟我指证，他说啊，阿瑟里印度人跟藏族人都叫做咕噜，中文呢汉译叫做鬼饭师。他问我阿瑟里在我心中怎么解释，我说阿瑟里就是老师。不管是戒和尚，不管是维罗法师，不管是教授师，通通称为阿瑟里，阿瑟里就是老师的通称。可是他一定要跟我辩说哪一部经哪一个词典就是定义什么文字就应该翻译成什么样子的话。他刚才上课前又跟我讲，我上礼拜谈到了所谓的本无、如如、真如，个别是什么定义。我说好，如果你要把学佛当作翻字典、学名相，我当然认为学佛应该要把名相、性相决定一定要查个清楚，弄个明白，弄个明白。可是问题在于，绝对不能够用这些名相搞怪，增加分别。名相的目的是为了要能够了却自己不正确的分别，而不是要升起更多的分别，长养更多的正论。这些东西对于修行只是过程，到了彼岸终究都要舍弃的。所以这是我听到这些音声我所升起的一点点烦恼的心所了。当然有这样子的人对我来讲会有提醒的效果，可是我发觉如果我老是这样子听着他跟我讲东讲西啊，我觉得对他而言没有好处，对我而言绝对有提醒的效果，可是我不晓得他到底受不受用。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呢，都拿出一部手提型的电脑在那边查检资料。我是老了啦，我不喜欢用电脑，我比较像老人家一样会去查纸本的藏经，查到以后呢，我就会顺便把这部经从头到尾看一遍。我们以前老人家学习的方格是这样子的，而现代年轻人因为懂电脑了，懂得用西贝塔了，我不晓得是福报还是灾难。如果你懂得善用，我觉得是福报了，可是如果只把它当作一个字条那样子的，一个字一个字，一句话一句话这样子检索的话，我真的会觉得那是三世佛冤的代名词。我没有亲见任何用 CBETA 用电脑查检名相的人，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说一定要问出发心学佛为什么。真的记得出发心学佛为什么，你学佛纵使你以后变老和尚了，你每天还是要这句话问你的出发心。佛法一直告诉我们不要忘了出发心，你最开始的感动让你真的死下心来老老实实学佛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你现在到底有没有真的还记着那个原因，有没有努力在解决那个问题，这是我一直很重视的事情。所以他说啊，从心上修是最为根本的，故说修行的根本在于自心。好像进度很慢齁，那么我们今天好像就谈到了这里。底下一大段阿瑟里他开始讲他的这一个演讲的题目叫做大乘性位菩萨的修行，他就先解释大乘什么叫做性位，什么叫做菩萨，什么叫做修行，他一个字一个字这样介绍。那中间呢，他从23页一直到29页他讲了一段故事，他亲身的在北美发生坐飞机的故事，你们自己看。下个礼拜呢，我们从29页大乘开始啊，大乘开始啊，容我慢慢的跟各位一块来消化这件事情。而且记住这一本书这篇文章跟我们要学习的大宝基金的内容，所谓菩萨正行跟邪行其实是相关的，我们并没有离开我们这部经这一次讲次的主题啊。 而是增加各位一些文思的材料，希望各位能够因为这些白话文看得懂，应该要更努力的去读它，去体会，去从你的根本出发心处好好的去检查我们的内心出发心的功德到底是不是具足正性，好吗？好，今天我们就到此。